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白云问候我亲爱的朋友平安，非常的欢迎您来到云彩飞扬。这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播出的生命故事的节目，让我们一块的来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那么如果您熟悉云彩的节目的话，您会知道常常是白云会邀请一个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由白云来代表您，来跟他对话，来道出他的生命故事。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会邀请故事的主角，让他亲自的来对我们说他自己的生命历程。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白云为您邀请的是毛湘云。当我第一眼看到她的时候，就可以感受到是一个非常喜乐开朗，并且很喜欢分享也能分享的人。但是单单从这样的一个外表，有谁能够知道她在七岁的时候失去了最爱她的父亲。她曾经是把眼泪留给自己的人，她也曾经是一个叛逆的少女，一心追求的就是美貌、虚荣、享乐。他也曾经在感情上受过伤。后来，他成为幼儿园的老师，是一个非常爱孩子的老师。那么如今呢，他是浸信会神学院教育系二年级的学生。在今年的暑假，他就要步入结婚礼堂了。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特别他要告诉我们的是，在他人生的曲曲折折、高高低低的里面，他遇见了真正爱他的神。就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嘉宾毛湘云，让他亲自的来对我们说他的生命故事。
嗨，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的名字叫做毛湘云，我现在就读于浸信会神学院，是教育系二年级的学生。很高兴在今天有机会和您分享我在生命当中的见证。说起我和这位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真神相识，真是奇妙，是出于神奇妙的带领。我在家中是排行长女，从小是父亲的掌上明珠，因为他年纪较大才结婚，他是41岁结婚，42岁才有了我这第一个女儿，所以对我疼爱有加。他常常买玩具给我，而且省吃俭用，好让我读好的幼稚园，每天下班后还赶忙回家做饭。在我印象里面，我的父亲总是温暖体贴的在我身旁。直到我七岁那年，爸爸因为肝癌过世，对我的冲击跟影响是很大的，因为这么疼爱的父亲将永远不能在我身边。我也知道我再也看不到爸爸了，因为他永远的要跟我分离。爸爸出殡的那天，我哭得很伤心难过，但是自尊心很强的我不愿意让妈妈、弟弟、妹妹知道我的难过，所以也不再提爸爸的事。但是每当到晚上的时候，我总是躲在被窝里哭泣，心中啊不停地跟爸爸说话，好像啊爸爸听得到似的。有时候啊甚至看着爸爸买给我的布偶玩具，心里啊跟他们说话，好像玩偶啊化成了爸爸的化身，让我抒发对爸爸的思念。 因着父亲的过世，以前爸爸的同事有一位太太很热心地打电话关心我们家庭，因为她觉得妈妈很辛苦，要照顾三个孩子。那时候我七岁，妹妹五岁，弟弟可能才两岁多，所以啊，她就很热心地把我们家里的状况告诉教会，希望教会来关心我们。上帝就很奇妙，让教会能够走到我们家庭里面，因为我们家庭其实从来都没有参与过教会的聚会。那神也很奇妙，把想要去教会的心放在我妈妈心中，因为妈妈以前常常经过教会门口，看到教会的弟兄姐妹都好像很喜乐，好像在教会里面都充满爱似的，所以妈妈就愿意带我们走进教会。那刚开始到教会的儿童主日学，对我来讲是觉得很有趣的，因为在那里可以听故事、吃点心，还有拿礼物。有的时候啊，可以到教会主日学小朋友的家里玩他们家的电动玩具啦，然后乐高玩具啦，所以觉得去教会是蛮有趣的。那时候对上帝耶稣并不是那么认识，直到我十岁的那一年，我们教会的师母他有举办一个神是爱夏令营，邀请我去参加。在那样的营会当中，讲员老师一直很清楚地表达说，耶稣是为我的罪牺牲的主，他爱我，甚至愿意为我舍命，而且他的爱就像父亲的爱一样。那时候我听了心里很感动，因为我从小在七岁那年爸爸过世，我就一直渴慕爸爸再回来，很可想望爸爸的爱，但是我都一直不能得到。在营会里面，透过讲员老师的分享，让我知道原来这位上帝的爱就像父亲的爱一样，我心里就很渴望接受他。但是在营会里面的觉知是很特别，他都鼓励小朋友要勇敢地在众人面前举手觉知相信耶稣。那小时候的我很胆小，觉得要做举手觉知的这个动作是让我很害怕的。我在我心里就想说，我偷偷的觉知相信耶稣就好了嘛，为什么一定还要举手呢，来表明自己要相信耶稣呢？但是很感谢神，在这样子的聚会连续好几天的聚会哦，讲员老师都一直呼召要小朋友觉知，直到最后一天我就鼓足了勇气了，我说啊，我真的要相信耶稣，最后一天了，若是没有机会举手觉知的话太可惜了，就要回家了。感谢神，他知道我渴慕接受他的心，他就给我勇气，让我能够在众人面前表明我是要相信耶稣的小朋友。所以很感谢神，当我愿意举手觉知相信耶稣，愿意站在众人面前的时候，我觉得很奇妙，上帝的爱就充满在我的心里面，让我真实的感受到这位神是爱我的神，是那位又真又活的神，而且他的爱满足了我的心。到最后一天晚上，在这个营会当中很奇妙，还要做见证的分享。我小小的年纪想说啊，经历耶稣这么奇妙的爱，能够得到一个这么好的爸爸，应该要勇敢的为主耶稣做见证。但是我很胆小，哇，小朋友一个一个上台做见证，我看了也好感动哦，我也很想要冲到台前，但是心里很胆怯。最后鼓足勇气上台做见证，但是一上台就是一直哭一直哭。我觉得这是一个我生命当中很奇特的经历，因为我在台上虽然讲不出话，可是我感受到神很奇妙很充沛的爱一直充满在我心里面。我想可能在座的小朋友跟老师都不明白，只有我跟这位爱我的上帝清楚的能够明白，其实我勇敢在台上愿意上去就是为主做见证了，
神也悦纳我这一个愿意做见证的心。然后在我信主之后，我知道生命要有改变。从小因为我是老大，常常在家里是比较霸道的，都觉得弟弟妹妹要听我的话，然后常常有好的玩具也不愿意分享，在家里其实是那种大姐大的小霸王。然后知道信了耶稣，生命要有改变，上帝喜悦我，能够爱弟弟妹妹，能够孝顺父母。因为小时候我也常常跟母亲顶嘴，因为妈妈常常说要我做弟弟妹妹的榜样，但是我总是认为说，为什么我总是要做他们的榜样？为什么他们乱丢的玩具我要去收拾呢？对不对？应该是他们自己收啊。常常会跟妈妈计较顶嘴。参加营会后就开始立志，以后妈妈叫我做家事啊，帮忙弟弟妹妹，就不要顶嘴了，就顺服的去做好了。生命的改变有时候要付很大的代价，因为这常常是违背我的本性的。刚开始呢，妈妈叫我做家事的时候，我很乐意哦，啊，扫地啊，拖地啊，很勤快。但是做久了一阵子呢，发现懒惰的惰性也会出来。然后呢，刚开始可能会励志说，要爱弟弟妹妹，玩具要分享。但是久了呢，会觉得说为什么要跟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一些以前的坏习惯又跑出来。那时候不知道碰到这种情况要依靠神，跟神祷告，只觉得好像有点困难辛苦，慢慢的呢就没有照着讨上帝喜悦的生活去做了，而且呢还是继续的恢复骂人啊，考试作弊啊，和弟弟妹妹打架的这些坏习惯。其实那个时候也不明白说信主以后要好好的读经灵修祷告，而且也自己不知道怎么读经祷告，可能妈妈也不知道怎么带领我嘛，带领刚刚觉知信主的我。所以我虽然十岁觉知信主，可是后面的属灵生命可能一直没有成长，还像吃奶的婴孩一样。直到国中的时候，那时候是我青春期，哇，那个时候很叛逆，对于妈妈讲的话都顶撞。妈妈跟我谈到神，谈到信仰的时候，我根本就好像不怎么想听，而且呢，开始很在意外表的打扮。那我的同学呢，刚好有一些家庭很富有，都能买名牌的东西啦，让我很羡慕。我就啊为自己出生在单亲家庭很不满意，
觉得上帝很不公平，让我出生在这样的家庭。我觉得上帝并不爱我。我就常常会去追求一些女孩子爱慕虚荣的想法，想要买名牌啊，想要让别人羡慕。那他们平时花钱的方式跟光鲜的外貌，其实常常是我能力没有办法达到的。所以我就很天真的想啊啊，如果我有一个男朋友有多好呢？说不定啊，男朋友就能帮助我啊，对不对？他疼爱我的话，就能买我想要的东西啦。所以我就很天真浪漫的想说啊，如果获得 一段真感情，有一位像爸爸一样疼爱我的男朋友，我就能得到我想要的事物了。而且我就认为神根本帮不了我，我还想说说不定他不希望我追求这些东西，会拦阻我。因此啊，我那时候一点都不想去教会，心里敌对神，远离神。只要妈妈跟我提到说要去教会敬拜神，我就会跟妈妈辩论说，哦，为什么我要去教会啊？我的朋友都不用去耶。如果啊，这位神啊，真的是神，那就叫他给我很多钱啊。你看我们家并不富裕啊，你看他并没有那么好嘛。所以我的心就常常跟妈妈敌对，也跟神敌对。有的时候去教会只是为了满足妈妈，让妈妈开心一点。我那时候离开了神，整个人的价值观、想法、作为都随从了世俗。我当初很年少，以为只要得到感情，得到另一半异性的感情，就能满足我在情感上缺乏父爱的缺乏，还有就可以满足我爱慕虚荣的想法。但是实际我在认识男朋友交往的过程当中并不顺遂，然后在高二我碰到一个感情很大的挫折，我碰到男朋友的背叛，让我心里很伤心，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那时候想死，而且感觉到很绝望。在那样的挫折当中，我才跟神祷告，我说上帝啊，求你帮助我。很奇妙，当我愿意这样谦卑寻求主的时候，诶，上帝真的就帮忙我。诶，我本来认为人才能帮忙我，男朋友才能帮忙我，但是当我从这个里面彻底绝望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这位上帝，这位主才是真正能帮助我的神。而且当我离弃他，远离他的时候，他竟然一直都像慈父一样在等待我。我就发现我很像那一位浪子，很调皮捣蛋，说要去外面闯一闯，但是这位上帝他却一直在等待我，等待我再回到他的怀抱。当我思想到自己所犯的过错的时候，就很难过。这时候神很奇妙，神没按我的过犯对待我，他反而以他丰沛的爱向我倾倒，让我那时候感受到他甜蜜的爱。那时候让我心里真的经历到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也医治我在感情上这个破碎的心灵。当时我就很羞愧，上帝也很奇妙，在我16岁回转的那一年，他预备了一个传道人，他是三峡敬拜中心的传道人，叫林碧如姐妹。这位姐妹对感情受创的青少年很有负担，上帝就把我带领到他身边，我每天就学习过传道人的生活。他们早上6点就起来读经、灵修、祷告，陪着他一起去探访，陪着他一起去读书受装备。诶，在这个过程当中让我渐渐明白献身给神的传道人的生活是怎么样，而且我开始慢慢兴现一个侍奉神的生命。因为在我以前的价值观会认为有钱啊，物质上的满足才能让人快乐。可是那时候的大姐姐这位传道人，她每个月的薪水才6-7千块，这么穷困，而且常常
买的东西又不是最好，可是我发现，诶，他怎么好喜乐哦，常常都说感谢神，怎么耶和华以乐。诶，我就认真的思想，哦，好像不是因着物质上的满足才能给人真正的快乐，是你真的因着神成为你生命当中的满足，你才能得到真正的喜乐。而且侍奉神的人真的是很喜乐，神很奇妙带领我到那个团队，他们两个单身的姐妹跟牧师夫妇都让我很新鲜，因为在他们生命当中我发现，哇，侍奉神真的是好美哟。在我的心里呀，就慢慢的渴慕要有这样的生命，也渴慕要把自己奉献给神。我就在16岁在心中跟神祷告说，我将自己奉献给你，求你使用，不论你要我往哪里去我都愿意。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很奇特的突破，因为我以前爱慕虚荣，爱漂亮，不愿意吃苦。可是当我经历到神很丰沛的爱的时候，我就愿意把我生命的主权交给神，我就愿意不按着自己的喜好来过自己将来的生活，我还愿意说不论你要我往哪里去我都愿意去。因为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凭信心的祷告。那当初有这个很单纯的奉献的心，在我17岁那年参加新庄敬拜中心的一场特会，有一个讲员提到中国大陆的孤儿需要有人去照顾，那边缺乏人照顾孤儿。诶，我当初很单纯就想，嗯，刚好我奉献，刚好神让我听到，那我就愿意去，我就在众人面前立志做这样子的奉献祷告，奉献了自己。神也很奇妙，当我愿意奉献自己的时候，我也渴慕有机会能够有好的装备，因为我知道自己没有很好的教导儿童的技巧，因为在我年少的时候曾经教过主日学，但是我自己觉得很挫折，因为讲了3分钟的故事就没办法讲下去了，因为太紧张。我就发现照顾小朋友当一个主日学老师不是随随便便的，是要认真下功夫的。因此我就恳求神给我开道路，我说主啊，如果你真的悦纳我年少的那个奉献，就是奉献服侍儿童的这个祷告，你就给我开一个道路，让我能够去受好的装备。因为我高中是就读高职，是读国际贸易科，
其实我当初学习的这个科目并不是帮助我能够教导孩子的，我希望能够再继续升学做学习。但是那时候因为我们是单亲家庭，我妈妈就说你先去工作吧，因为啊我没有能力帮助你能继续升学，我希望你能够自己储蓄，然后靠着自己的力量以后就读四技或者是二专。那我就听从妈妈的话，高中毕业后呢先去公司工作了半年。在这半年当中我也寻求神，我说上帝啊，若是以前的奉献是出于你不是出于我的喜好，就求你开路，求你使我母亲愿意让我再去进修读书。很奇妙的是，当我工作半年以后，在过年的假期里面，母亲啊忽然开口跟我说了，湘云啊，你不是一直希望能够读书吗？要趁年轻的时候去读书哦，不然啊你再晚去读书进修你会后悔的，因为啊那个时候啊年纪也大了，你如果想要读书就趁早做准备吧。哎，我就很奇妙，我想说哎，神开路嘞，神先柔软妈妈的心，让妈妈主动愿意讲这样子的话，然后也鼓励我进修。因此啊我在没考试前我就知道我一定会考上，我觉得这是一个考生很奇特的经历，因为神已经先在我妈妈心里做了奇妙的感动的工作。虽然我要用半年的时间去预备人家读三年的考试的科目，因为大部分考幼保科这个科的同学都是高中三年高职三年就是就读婴幼儿保育科，但是我是一个从国际贸易科要转到婴幼儿保育系就读的学生，其实在很多人看来是很难的，连我补习班的老师都说很难哦，有些人啊花了三年在学校学习，补习班补习一年哦，都不见得考得上。哎，你根本以前非本科，而且呢又只补习半年哦，机会可能是很小的啦。但是我知道这是出于神的带领，是不会有错的。只要我顺服神，然后艰辛仰赖他，依靠他，他就会给我开这样子的道路。在准备考试的期间呢，我让神居首位，每天读书前读经祷告，那神的话就成为我准备考试时极大的安慰。也感谢神哦，他赐给我聪明智慧和一个平静安稳的心，让我抓住神。这段经历呢在我的信仰生活当中是很重要的，让我明白我的道路神都已经预备好了。而且神也很奇妙，在那个时候妈妈刚好是保姆，在家里有照顾小孩，哎，我刚好所学的这些婴幼儿保育的科目，就在妈妈照顾这些婴孩的过程当中，我也实际的参与观察学习应用，真的是太奇妙了。我读的这些科目，现在在补习班学的这些科目，真的是能够让我实际观察看到，然后能够学习用出来。所以在补习班虽然这半年对考生来讲应该是很有压力的，但是我却学习的充满兴趣，因为刚好是我的兴趣，两个一结合就觉得诶，读起书来很有动力，常常有的时候早上一大早啊七八点就去教会读书，常常读到晚上很晚呢，可能十点十一点才回家，但是在当中都不觉得疲累，感觉是很有兴趣的来学习，因为我知道我现在这样的学习是对我将来服事跟我的奉献是有相关的，读的是很喜乐的，是为主读书一样。那感谢神就帮助我，让我考上了二专。那就读二专的经验对我来讲也是很奇特的，因为婴幼儿保育科是很特别的科目，因为它是教养小孩子的科目，它鼓励哦同学们之间要彼此互相帮助，他鼓励同学要做团体报告。哇，这在我以前高中的生活是没有的，因为我们高中国贸科都是处理事情，都是个人的，
那这对我来讲，个性也是很大的一个学习挑战，因为团体合作做很多事情，要学习沟通，要学习忍耐，要学习体恤别人。当时学的不是很好，常常会觉得，哎呀，同学怎么动作那么慢，同学的标准怎么都达不上我的要求，常常会对同学很多的苛责责备，有时候虽然没有说出来，但是心里常常会这样想。但是很感谢神，就透过这样子的大环境哦，在磨练调整改变我的生命。在师生跟同学相处的过程当中，很感谢神让我看到老师们很爱我们每一个同学，他真的是付出很多心力来关心我们，把我们就像当他的孩子一样，常常谆谆教诲着我们，让我经历到教育的这个工作其实是要付代价的，其实是要付出你真心的关怀的，并不只是教导一门学科而已，是真的愿意参与在学生的生命跟生活当中。所以二专的这个学习的经验还有这个环境对我来讲是很宝贵的，上帝透过这样的学习环境慢慢改变我一些从以前养成了可能自私自利，常常是自我为中心的一些不好的一些价值观还有个性。在这当中我慢慢的突破，虽然学的不是很好，但是在当中慢慢的因着倚靠神，也慢慢的发现了自己的问题，而有些调整跟转变。在我读二专的第二年的时候，我也面临到是否要继续的就学，或者是要直接进入职场，到托儿所工作。在二专的第二年，我也跟神寻求，我说，神啊，若是你开路，你也就让我的母亲愿意支持我。神也很奇妙，让我的母亲愿意支持我，而且呢还陪我去看那个补习班。因此我在课业上，神就使我在老师跟同学面前都蒙恩。当我愿意把神放在我生命首位的时候，我就经历到我的课业成绩是突飞猛进，而且神真的给我很好的聪明思路。在做任何报告的时候，可能老师一分享一个报告一个作业，我就能想到我后面要怎么做，我要找什么书，我就可以很积极的去完成我的报告。所以其实在我虽然读书又补习又侍奉，但是神并没有让我功课退步，反倒是让我经历到真的是敬畏耶和华的什么好处都不缺，凡仰望他的便有光荣。上帝也让我以很优秀的成绩从二专毕业，然后就读到二技。那也很感谢神，神知道我经济上的需要，我也不希望我读二技让妈妈担心，所以神预备了一个国立的学校，让我在当中学习。他的学费不是很多，我助学贷款就可以支付我的学费，等我工作的时候再偿还。然后我也跟神祷告说，主啊，我现在也很大了，我希望能够靠着自己的能力有生活费，那就求主给我预备奖学金，让我这些奖学金可以满足我平常生活当中的需要，不用再跟妈妈拿钱。上帝就这样子垂听我的祷告，让我在学校的课业真的是一直都很有优秀的成绩，不论是校内校外都能够拿到奖学金。真的在我二季的这个求学期间，没有跟妈妈开口要钱，靠着奖学金我就能够支付我每个月的花费。所以就让我发现上帝真的是顾念我们这些单亲家庭孩子的需要，他也顾念我有这个孝心想要独立，不要让妈妈烦心，不要让妈妈觉得是重担。
耶和华是我的粮，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过随时的帮助。 耶和华是我磐石，啊，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啊，我也必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啊，都在乎我的神。我的磐石避难所，啊，都在乎我的神。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耶和华是我的良，啊，他是我的避难所，他是我在患难中做我随时的帮助。耶和华是我磐石，啊，是我拯救我高台。地虽改变山动摇，啊，我也必不害怕。我的拯救我荣耀，我荣耀，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
避难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呀，直到永永远远。我的拯救我荣耀，
我荣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我的磐石避难所，
避难所
啊，都在乎我的神。
我的神啊，
这样我要歌颂你啊，直到永永远远。这样我要歌颂你呀，直到永永远远。
我二季毕业后到托儿所工作，上帝也让我得到许多的成长。我觉得应该是生命的拓宽，因为当初我一直认为自己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一个老师。因为我以前在专科时期就到综合儿童发展中心，那是一个特教的机构。因为可能跟孩子相处时间不长，我都认为我很有爱心陪伴这些特殊孩子。在主日学的侍奉里面，每个礼拜一个半小时的相处，我也觉得我是一个很有爱心的老师啊，都不会责备孩子，也不会乱发脾气。啊，可是到托儿所工作就不一样咯，每一天啊长达八九个小时，哇，要跟小朋友相处，而且班上30个小朋友，哇，而且啊我那时候极力争取要教新生那个最小的小班的小朋友，而且我还极力争取哦，我们班有一个发展迟缓的小朋友。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才发现我没有爱心诶，我发现我光讲一个小朋友洗手要挽袖子，讲了几次以后我就心里会生气的，哇，这些小朋友搞什么啊，洗手要挽袖子都不知道，如果洗手不挽袖子到时候感冒生病，哦，我就压力很大了，家长会给我一些压力啊，常常我就有时候上班的情绪就不是那么好，我就常常也会在搭捷运上班的过程当中会哭，我说上帝啊，你给我预备这个工作，对啊，之前也是我朝思暮想的，因为这个托儿所很好，给予托儿所的老师很尊重，而且很有教学理念，让我们能够在那边尽情发挥，但是我却发现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自己的生命没有爱心，没有办法面对教学的工作，而且因为我们的园所可能新公办民营刚开始有很多规章啊，也都是没有那么明确，也让我一个新手老师感觉很挫折，很有压力，那时候就会跟神埋怨哭诉，但是神也慢慢就帮助我学习说，你要放慢脚步啊，你要把这些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神安慰我说不用急， 只要交托给神，神会做改变的工作。我只要负我教导的责任，改变的工作，孩子生命的改变工作，是上帝能够完成的。因此，半年虽然是哭哭啼啼的，有的时候上班很低潮，但是感谢神，因着依靠他，上帝就让我慢慢的享受这个托儿所的工作。我也开始学习明白说，不是靠着我自己有爱心，我自己的专业能够教育教养孩子，乃是有基督的这个爱，这个生命在我里面，我才能够做教导孩子，才能够成为一个好的老师，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老师。所以我以后就开始，我就立志要早起，很早到那个东华公园跟上帝灵修，然后提名为这些孩子们祷告。我就发现，当我愿意学习把我的工作，把我班上的孩子都交托给上帝的时候，我在工作教导孩子的过程就不会那么挫折，因为我知道生命的改变是神的时候，上帝有他自己的时候，我只要把这些孩子都带到神的面前，上帝会按着他的时候来成就这些美事。那我也蛮感谢神的，上帝也给我在托儿所有机会可以传福音。因为其实我很爱这些孩子，我常常思想说，哎呀，我常常教小朋友这么多东西，可是不能把我最宝贝的耶稣跟他们分享，实在是太可惜了，心中啊常常是有一个遗憾。那我每天中午吃饭呢，都会低头闭眼睛啊跟上帝祷告。诶，有一天呢，我们班有一个小男生就很奇特，就问我说，毛毛老师，毛毛老师，你低头闭眼睛在跟谁讲话，好像很甜蜜哦。哦，他很好奇想要知道。我就跟他讲啦，我是在跟耶稣祷告。他又好奇了，那你在祷告什么啊，我也想听诶。哦，我才发现，当我生命愿意为主做见证，愿意敢公开祷告的时候，虽然我没祷告出来，但是神把一些好奇的心放在小孩子里面。诶，那我就勇敢的做见证咯，我就说啊，你们如果那么好奇的话，我就把我的祷告讲给你们听吧。诶，小朋友啊，诶，也会跟着我祷告哦。我就发现神在我们班做了很奇妙的工作，我也看到神给我的使命就是要带领这些儿童来信靠主。虽然在我当时的工作环境好像没有办法那么直接传，但是神就透过孩童的跟我一点一滴的互动，让我慢慢的知道神好像开路了。直到快圣诞节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基督徒很好传福音的时候，刚好我们托儿所的老师也需要照实的把耶稣基督怎么降生的这个故事告诉小孩子。我就说，主啊，我祷告了很久，等待了很久，若这真是你的机会的话，就求你帮助我。因为我的同班另外一个大班的老师他不是基督徒，那我不希望我的传福音造成另外一个同事的困扰，让他排斥这个信仰，那我就求你自己做成这样奇妙的工作。那也很感谢神，神真的就开路，让我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小朋友都很喜欢听，常常愿意听，而且神也给我机会，就在讲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的时候，就把上帝的救恩很清楚地穿插在这个故事里面。最后我就问小朋友说，你愿意相信耶稣的小孩请你举手。啊，我发现我们班都是上帝预备好的柔软心田，他们真的都知道自己是个罪人，因为他们发现他们常常打架骂人啊，不能够相亲相爱啊，不孝顺父母啊，顶撞父母啊。神真的给孩童一个单纯柔软的心，他们知道耶稣爱他们，耶稣能解决他们罪的问题，
所以在场每一个孩子真的都举手决志，跟着我做决志的祷告。那神也很奇妙，就让我那个搭班的老师说，好啊好啊，我们要相信耶稣的小朋友，我们就一起祷告吧。哇，真的是让我那颗心里很担心害怕的大石头哦，就放了下来。我想说，哇，神真的是开通达的路诶。当我把这件传福音又大又难的事交给神的时候，神真的负完全的责任。那神也就让我开始在托儿所里面开始慢慢讲圣经故事，因为我认为这些孩子信主了，若是不在上帝的话教导他们，很可惜，他们就会像我一样是属灵的婴孩，不明白神的话，就像我年幼信主，可是没有明白圣经神的话，还像婴孩一样。所以我就恳求神给我机会，让我能够在我的教学当中，也能够慢慢的把圣经神的话讲给孩子听。那每天早上小朋友上学以后，我们都有一个团体讨论的时间，我就会慢慢的开始分享创世纪的故事啊，约瑟的故事啊，大卫的故事，然后慢慢的告诉他们，从圣经故事里面教导他们，手足要相亲相爱，要诚实，很多很多圣经里面对我们的教导这些孩子。那我相信上帝的话在这些孩子心里面动工。现在我带的这些小朋友其实很多都已经五年级四年级了，很感谢神，很多父母亲在我没教导他们之后，因着认识我，慢慢的对基督教信仰有一些认识，也不排斥去教会，因为在奇里岸那边其实是拜拜很盛行的，很多家里是有供奉偶像的，他们可能根本这些家长从来没有认识过基督徒的老师或朋友，但是很感谢神带领我在那边有两年的教学经验，跟这些家长跟孩子相处，让他们慢慢认识基督徒是怎样的，他们也慢慢的不会排斥到教会。现在还有很多家长会跟我说，啊，他们有带孩子去参加教会的合唱班呢，英语班呢，而且也会跟我分享说，他们不会太介意小朋友信耶稣，因为他们觉得信仰是孩子个人的事。所以我真的相信是神特别拣选我到那里去把福音带给这群孩子和这些家庭的，因为我相信这位神是愿意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人沉沦的主。所以这个工作的经历，这个传福音的经历，对我的生命当中也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跟长进。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非常谢谢毛湘云所带来给我们的生命见证分享。白云在想，当我们一个人失去了最疼我们的父亲或者是母亲，或者我们失去的是自己最挚爱的孩子，或者失去的是我的另外一半，或者我们失去的是健康，或者失去的是自由，我真的要说，这一块的失去，这一大块的失去，有什么能够弥补呢？有什么能够来代替呢？很难。是的，真的很难。这样子切身的失去，是没有什么能够弥补，也没有什么能够代替的。但是当我在听到毛湘云他今天的见证的时候，我一个感受，当湘云被神的爱触摸， 进入到神的爱跟恩典里面的时候，他生命中这一块的缺憾已经不一样了。这不是弥补，也不是代替，而是因为神是我们生命中的全部。当我们拥有了神，当我们到神的里面的时候，我要说，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不再缺乏了。因为他应许我们，不但赐给我们生命，而是赐给我们更丰盛的生命。那种丰盛是到一个地步，你知道，你不再是匮乏的，你不再是缺憾的。那么湘云他经历到神爱的触摸，他也曾经在迷失中回转过来，而更认定的是，我愿意将生命的主权来交给这位爱我的神，跟神建立非常亲密美好的关系。这就是信仰。信仰是关乎生命的，信仰是存在生活中的每一件事、每一个时刻、每一个需要里面。信仰是成为我们生活实际的经历，是跟我们的生活、跟我们的生命紧紧的结合的，并且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更新变化。人生中的每一个阶段都是不断的，因着这样的一个信仰，我能够不断的学习、不断的长进，使我的生命更加的成熟。那么同样的，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已经经得了毛湘云的同意，将他的生命故事纳入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中。欢迎听众朋友可以跟我们索取节目中所播出的每一集的生命故事集，好让这些见证故事可以透过您的分享，使更多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听到，并且得到帮助，也得到祝福。另外，我们节目中也非常乐意要帮助有心了解基督信仰的朋友，欢迎您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我们有专任的老师可以借着函授的方式帮助您来认识基督信仰。那么如果您要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或者您要索取我们节目播出这些见证故事的 CD 或者是卡带，欢迎您使用电话或是传真或者是写信来跟我们联络。我们的电话是02-2754-1144 02-2754-1144，我们的传真号码是02-2755-7822 02-2755-7822。我们的通信地址是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请注明给云彩飞扬节目或者是给我白云收都可以。当然白云非常的欢迎您，有什么样的感想，有什么样的感动或者是建议，也都能够来跟我们联系。节目进行到这儿又接近尾声了，白云非常的谢谢您的收听，同时要感谢我心旋律音乐事工所提供给我们的诗歌音乐。在这儿跟您说声再会了，祝福您在未来的每天都能够天天经历神，步步有主同行。期待我们下回云彩飞扬空中再相会。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生命。